然而在欢庆过后，夜幕低垂的时候，这个队伍里的人与象都知道战争不会走了，他霸占住了房子身体，不肯让任何人睡觉，即使睡着了也终生受那梦境侵扰。即使是寻象人都不知道，象偶尔会在夜晚里把那充满皱褶粗糙的象鼻放在人的头部两寸高的地方，嗅闻人的梦境。彼时他只能吸气不能吐气，象并不为那些梦境感伤、痛苦、快乐，他们只是好奇。这个晚上，象把他的鼻子放在一个鼾声大作、沉沉睡眠的士兵头上，象的脑中因此出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树的影像。那广袤的树冠足足有500个象步圆周，大树的气根四处伸展，有的十分粗壮地插入地面，成为另一根树干，就这样支持着连象都撼动不了半分的壮观树群。树的每一片叶子都像刀子各自闪亮，淡火从树叶的缝隙像鸟一样穿进穿出，形成以树为核心的火的网络。想要杀死树的火线时而从附近的丛林高草草原窜出，树则以炮火回应。树的枝叶紧密繁茂，使它看起来像一只卷缩的刺猬。象漂浮在树上，看着士兵脑中这幅树与树、草原、丛林搏火的画面，他忍不住用象鼻子拨开树叶，寻找并揭露藏身在树杈里的每一个士兵。那些士兵无视于象，石头一般紧握着枪，扫视着前方，象如游戏般猜测每一个士兵藏身之处，然后用鼻子掀开树叶证实。他们有的正在砍藤取水，有的正在嚼食芭蕉根与竹子，有的眼巴巴望着天空祈祷下雨，有的断了手，有的绑腿下空无一物，有的刚刚失去一只眼睛正在适应倾斜的世界，有的失去了部分的牙齿，或者身上带着断裂的骨头，黑色的血从他们的身上流下来，就像过剩的盐末沾染在肮脏的军服上。草地因为吸吮了血反而看起来温润而满足，只是颜色变得不那么翠绿。有一个士兵在草丛里像孩子一样哭，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哭。突然间，一个士兵因为树叶被象掀开，因此暴露位置而中了弹，他闷哼一声掉落树下。蚯蚓、推粪虫和乌鸦聚在树下等待着那个时机一涌而上。与清醒的世界不同，那些抢食者连骨头都吞噬殆尽，唯一留下的就是眼珠。因此树下与草地上有数十颗，不，数百颗眼珠遗留。眼珠就像珍珠一样在芒草里发着光，将丛林反射成一个圆弧状的世界。象伸长象鼻将那些眼珠啵一声吸进嘴里含住它，眼珠的味道难以说明。据说在靠近瞳孔根部的地方有神经连接到大脑，因此每个士兵的大脑内容决定了眼珠的味道。不久，银绳般斜斜的雨鞭打树冠，太阳升起落下，星辰明亮复又暗淡，苍蝇聚集在树上、树叶间与树下， 各种昆虫像意念般嗡嗡作响。破晓之前，一照片叶子不同步滴下露水，那微细的声音在丛林里回荡成波波滴波波滴的声响。夜行的士兵刻意让爬树与脚步的节奏与水滴声一致，以掩蔽踪迹。炮弹劈断了一处树茎，再劈断另一段，另一段，像凝视了两度月圆、两度月缺的时间。巨树满布弹孔，却仍挺立如常。死亡像低语云一样庞大、爆裂、灰暗，树根一样疯狂地四处攀附、盘绕，几乎快把在梦境里的象困住。只能吸气的象警觉到自己气息将至，赶紧将长鼻收了回来，吐了长长一口气，他的额头上皱纹因此多了几道，胃里流着那些湿湿滑滑的眼珠。他后悔自己的好奇，后悔自己总是无法控制的想去感受这些士兵的梦境。离开城市后，象队的行军复走向与家乡类似的丛林山路，象为此获得了短暂的愉悦，因为可以再次吃到树梢嫩绿的树叶，以及尚未被猿猴搜刮殆尽的芭蕉。有了树荫遮蔽象的皮肤，伤口也因森林的力量而慢慢愈合。森林的尽头是条大江，在这里象第一次体验了搭船，并且誓言不再重历这种痛苦。士兵为了控制不愿上船的象，用小刀刺进他的耳朵里，然后一步一步把象拉到船上去。象站立船上，几度晕眩，无法保持平衡。人与象都因为那样的恐惧而决定把船停到最近的一个码头，继续步行。如是，象群晃晃悠悠，行行停停，往下游而去。草原路、田间路、丛林路、水路、柏油路、石板路，象与士兵终于到了最后的城市。这里是千里行军的战时终点。在那个城市里，象被驱使去驮负石头、搬运木材、采平碎石。象窃听了士兵的对话，知道自己建筑的是悼念死者之地，死者的头盔、腰带、残肢或是衣服被埋进土里。当士兵敲钟时，他们以为听到的是枪声。碑搭建好之时，四头象被车辆载走，剩下的象被用麻绳做成的大网从腹部捆绑，吊上了巨大的船。这回不是那摇摇摆摆的小船了，他们的四条腿被金刚打造的链条锁在甲板，面向大海，海在面前无边无际展开。象站立着，看着天空的星星、雨雾、光与暗影，以及不知名动物在海面上喷的壮观水柱。没有一头象知道，这是陆地与海洋最巨大哺乳动物的短暂交汇。它们被跃出水面的鲸的壮丽打动，一如鲸为象的庄严倾倒。当夜幕低垂，海上的天空柔和了下来，先是变灰，再变得几乎无色，然后才渐渐浓重成黑。和草原或丛林里的黑夜不同，那远比黑色更深邃且充满动态，就好像无数的黑色蝴蝶遮蔽天空。象不知道海是否和丛林一样存在着边缘，一如他们也不会知道满天闪烁的星星其实是太阳。 当像来到这个炎热气息与故乡丛林有点类似有不尽相同的岛屿后，他们从士兵的表情、作息以及肢体动作可以看出来，那已不再是随时都在死亡边缘徘徊的动物的气息。士兵的梦境不是谎言，战火终于远离了，只是像有时会怨恨起自己的记忆以及感受其他项经验的能力，在每一天的某些时刻，像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到那一场让人痛楚的战争里头去。那可能是因为吞噬了太多梦里死者留下来的眼珠的关系。这一个晚上，象梦见自己的子宫里有一头小象，它在那里流着血，身上满是炸弹的碎片。象用长鼻子伸入阴道将它掏出来，那是唯一能拯救它的办法。尚未完全成型的小象用它的鼻子勾住母亲的鼻子，然而因为力量太大，通道却太窄，那被掏出来的小象已然窒息，而母亲的阴户则被碎片割开一道一道的伤口。日复一日，象被迷乱的梦境折磨，有时不自禁地把头往砖墙上撞，有时用它尖如岩石的头骨撞向巡象人与士兵。那天清晨，象不分东西地跌进士兵所挖的散兵坑洞里，他感到虚弱无望，悔恨自己活着。不，象不懂悔恨。被救起的象放弃进食，他弃绝生命的意志如斯强烈，开始硬把魂魄一个个逼出身体。一天清晨，尚未天光的时分，像听到树一样的脚步声，他感到全身舒畅。众多象群的大长老们以他们的象鼻温柔没有犹豫地抚触他的皮肤，深入每一寸的皱褶、眼窝的深处与私处。象觉得一切都在放松，大地、空气、眉毛、瞳孔、头皮、舌头、耳朵、脸颊、嘴巴、咽喉、眼皮和腿，那四条腿曾带领他步行无数的里程，此刻则已带他到此生的终点。他跪下了右前脚，像一间倾倒的老房子，而后左前脚也跪了下去。他的肛门放松，四条腿随之失去气力，巨石从山上滚落，长长的睫毛遮盖住小儿曾经明亮的瞳孔。从此他再也听不到另一头象为他悼念的，从草原那一端传来的仿佛极尽雷声的低沉哀音。他就永远踱步在灵泊之域，那里只有家乡的丛林、高山与激流倒影的倒影。